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特别的感谢，因为主你诚然是这宇宙的主。虽然世界不断在变迁，虽然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你是掌权作王的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时代，主啊，被主你所拣选，也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并且认识你，并且顺服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直到我们人生的目标使命，使得我们可以在这世上能够荣耀你。我们特别为主你的话语献上特别的感谢，因为若不是主你启示你宝贵的真理，就没有人能够明白认识你，就没有人能够找到主你这位拯救的主。我们特别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继续做那奇妙的工作，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并且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的今天读的这段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我们知道呢，圣经是一个非常，从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说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卷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极其关切的问题啊。当然我们知道呢，最关切的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堕落之后呢，人就面临着一个极大的挑战啊，就是常常面临没饭吃的危险啊。这对咱们中国人来讲实在是刻骨铭心的，对吧？所以因为在我们的所有的语言文化里边，吃，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吃来表达的，对吧？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吃。我们的这个有份工作叫有碗饭吃，是不是？所有的都是跟吃有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疫情以来呢，吃饭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啊，吃饭成了极大的问题。就是预计啊，今年的冬天啊，将近全世界有超过23亿人啊，记住这个数字啊，我们一共才不到80亿人，但是有23亿人，他们的食物是无法保证有充足的食物可吃啊。这么每一次呢，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啊，这孩子们一剩一点饭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难受，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一个数字哈，是有23亿人，他们无法保证有充足的食物啊。那么饥饿的人数多少呢？大概是7.2亿到10亿人啊，7.2亿到10亿人。但是你要仔细去想，这世界真的是没有食物吗？其实还不是。啊，我们在美国走遍美国的各地方，你就发现美国是一个极大食物丰富的地方。但确实呢，也去过一些地方，他们那边的食物真是少得很可怜啊，少得很可怜。就世界上其实与饥饿的问题并不是物质不丰富的问题，饥饿的问题主要是堕落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从创造之初，神所造的什么，这个伊甸园里边，神对亚当和夏娃说：“谁你们吃？对不对？应有尽有，一切都是你的。但是有一样是不可吃的，是吧？因为那个不可吃的东西，表明一个约定啊。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说：‘上帝怎么这么小气呢？’对吧？上帝如果小气的话，那就是只让你吃一棵树上的果子，是吧？所以神是给人立了一个约，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但是呢，有一个约定，这个是不能碰的，因为碰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违背神，碰了意味着你想取代神啊。也就换句话说，我们要把那个不能吃，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你不能造反，不能够堕落，不能够堕落。所以我们看到的饥饿是与堕落直接相关的。当人吃了禁果，人就进入到什么？从伊甸园走出来。那么从此之后，人杜甫就成了一个人类生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亚当要什么？要流汗流泪，地地要生出荆棘，你才能得食物。所以人类从过去的应有尽有，一下子变成一个什么？食物缺少， 必须得干活劳苦才能得到一点点的食物。所以离开伊甸园之后，人类失去的不是个园子，而失去的是一种的安全感，失去的是一种的供应。那么人怎么办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一部分人就拼命的要多攒，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把他们所能够享受到的全部攒到自己的里边，所以就世界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不平衡。有的人呢是应有尽有，不但是要解决这辈子吃饭的问题，下一辈子解决今后几代人吃饭的问题都想解决掉。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下一顿能不能吃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了世界。那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刚刚讲过，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5000人。五饼二鱼已经解决了5000人问题。那么恰恰没过了几章，又是在这第八章当中又谈到什么？又谈到了7个饼和1些鱼喂饱4000人。那就是反复的出现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啊，解决吃饭的问题。那么这里边呢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我们仔细来看神在这一段所启示的话语啊，所启示的话语。我们看到呢，这个主耶稣呢，实际上呢是所有的人都来跟随他的时候，那我们上帝呢就是每一次的神迹，每一次人来的时候。要么是医病，要么是为让他们得饱足，那神一定要传道的，一定是有一个神迹，人来了，主耶稣要抓住所有的机会，就要传道。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群人已经在这里多久了呢？说主耶稣说，这帮人同我在一起已经3天了，也就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听主耶稣讲了3天的道，对吧？也吃尽了自己所带的这点的粮食啊，所以的神知道他们心灵的饥渴，就抓住一切的机会给他们传道，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啊。你发现呢，当时的人也是非常的渴望啊。这3天道听下来，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变得怎么样？越来越多啊，跟我们今天开布道会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常常今天开布道会的时候，第一天来的人最多，差不多到最后那天就人数越来越少啊。但是呢，在这里边待了3天，大家食物没有了，自己带的东西都吃光了。然后呢，主耶稣就对他说：“哎，我现在如果要打发他们走的话，他们都会饿着肚子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咱们得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所以神呢，不但知道人灵里的需要，神也知道人的肉体的需要。那这一点呢，我们常常是忽略了。我们以为呢，我们所信仰这个宗教只是解决灵魂的问题，但是我们恰恰忘记了，上帝要拯救的是全人，实际上要解决心灵的问题，也要解决人的什么身体的需要。那我们来看这里边出现了一个什么情节？耶稣说：“我怜悯这些众人，他们没有吃的了。”对吧？也就换句话说，耶稣说：“我想给这群人吃的。”但是你发现门徒的回答就非常的有意思，门徒就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是对谁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嘿。”这帮人跟我在一起有3天了，他们的东西都已经吃没了，我不想让他们饿着肚子走。门徒说：“嘿嘿，这不是我的事儿啊，在这野地里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你发现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难题要向着门徒讲？他们刚刚就经历了5饼2鱼可以多少，可以怎么样，可以喂饱5000人。那么这些门徒呢，还是从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对话里面还是没有明白，其实神是应该有能力可以喂饱这4000人。但是呢，他们的内心当中仍然是什么过去的逻辑，嘿， 你看看周围这些情况，这是野地，从哪里得饼呢？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这背后有点什么呢？啊，隐藏的是什么？其实从下文当中，耶稣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有多少饼？”这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的对话。也就换句话说，等耶稣把这问题丢给门徒的时候，门徒说：“对不起，我们无能为力。”然后耶稣说：“不是你们无能为力，你们那儿还有饼。”所以我们看这个其中的有趣之处哈，就说所有的人都没有了啊，所有的人都已经把自己的粮食吃光了，但是呢，门徒啊，给自己留了一手，是吧？门徒里留了七个饼，所以呢，主耶稣就为什么要向他们发问呢？就是我知道你们手里还有，是吧？所以就问他：“你们有多少饼？”啊，这个问问题是非常智慧的。他没有说：“你们有没有食物？”啊，耶稣直接问：“你们那儿有多少食物？”也就是换句话说，我知道你们那里有啊。那门徒就说：“哎呦，我们这是有七个啊，大家都没了，你们这还有七个啊，有七个。”但是门徒就想：“我们只有七个。”咱们十三个人七个饼，对吧？那可能耶稣你拿一个，其他的我们可以每个人分一半，是吧？也算是比较合理的，是吧？而且呢，每个人吃半个，可能按照当时的饭量来讲还是不够的，啊。也就换句话说，门徒的意思，其实我们也想帮助别人，但是你看我们自己还不够，真的没有办法，是不是？这是门徒的想法，跟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想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哎呦，确实这人挺可怜，确实挺可怜。但是我也不足啊，对吧？我也不足啊，你流落街头了，对吧？但是我没有流落街头，但是我日子也不太好过，对吧？我孩子还没有上大学呢，对吧？我老人还需要养呢，对吧？所以这么一想的话，那就算了，对吧？也挺合理的。也挺合理的，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们呢，实质上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是要把这个七个饼拿出来交给耶稣。那为什么说他交给耶稣了？因为接下来的时候，那耶稣就吩咐他们众人怎么样，坐在地上。也就换句话说，门徒们不得已把这个七个饼啊交出来了，不得已。为什么不得已呢？因为耶稣上他要，对吧？你把你藏着的呢，赶紧拿出来，拿出来。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呢，就耶稣就开始拿七个饼来分饼祝谢了。我们把自己如果放在这样一个情景里，你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没有在这里描写出来。门徒说有七个，那接下来呢？应该就是说耶稣就吩咐他们坐下祝谢了，所以这个情节呢是他们当耶稣当着门徒对说我们有七个的时候，是吧？事实上这里边有一个他们不太情愿的要把这七个饼啊，我们不知道是藏在哪儿的，对吧？当然一般不太容易发现的地方，对吧？他们是怎么样，是藏在犹大的包里了，还是藏在彼得的包里了？总之他们是不情愿的把这个已经交出来了，那交出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常常出现的情景，那主耶稣要祝谢掰开递给，然后呢让他们分出去。那我们可想而知哈，如果是一共有七个饼啊，七个饼要分给多少人？分给四千人。如果一个饼掰成两半的话，大概要掰多少次啊？至少有两千次啊。如果每次传七个饼，至少要传280多次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啊，不是一下子啊突然每个人手里都拿个饼一样，像我们今天变魔术一样，而是让我在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呢，这个神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过程啊，是一个真实的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在线。
不是像我们今天说变魔术的时候要动作要快，然后大家都看不见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把戏在里面。而主耶稣就不断的重复这样一个，就把这个饼传递了出去，传递了出去。但是这里边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啊，在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这个饼被传递出去了，当大家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都没饭吃，现在有饭吃的时候，有饼来的时候，突然第七节又有几条小鱼。那我问大家，这几条鱼是从哪儿来的？几条鱼是从哪里来的？门徒们呢，显然是看到了七个饼能掰出这么多的饼，对这件事情又想起了刚刚曾经发生的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故事。于是呢，他们又拿出了他们深藏的几条小鱼。为什么说深藏的？那主耶稣朝你要饼的时候，对吧？你如果是情愿的话，你得说：“嘿，这是饼，这还有鱼呢，对吧？”这是一个比较什么？比较正常的状态。那主耶稣他说：“你那有多少饼？就七个饼。”哎，人家也没撒谎。因为你没问有多少条鱼嘛，是不是？我们看到呢，这个门徒有自己的心机，但是他们发现一件的事情，如果七个饼转眼之间能够喂饱四千人的话，那咱们这几条小鱼反正也不够咱们几个人吃，是不是可以变成更多的鱼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啊？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鱼啊是主动的拿出来了，主动的给拿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经文里边给饼是什么，是被动的，但是把鱼拿出来是主动的。那为什么给饼是被动的，给鱼是主动的呢？那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一个心理，一个心理。咱们如果七个饼我还是觉得哎呦我给鱼就没了，结果呢，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给出去反倒更多了，所以怎么样，就促使我把鱼也给出去，这样就可以更多，就可以更多。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常常在教会里边，常常一到了年底，可能到了，所有的教会都要鼓励大家要奉献了。你奉献的时候大家都忘不了马拉基书，对吧？你要把你的十分之一献上，怎么样，这个天上的仓库就为你打开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献上一点点，然后就能得到更多，这样的献上怎么样，是很有激励性，对吧？我们说今天的股票市场都没有这种的这个马拉基书所应许的这种比例高，对不对？你想受益多少呢？人说不计其数，天上的仓都给你打开。所以我们看到的显然门徒们是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哇，他们说这个既然饼你拿去了，现在鱼也给你，对吧？如果当时再收拾点什么更好吃的也一定拿给耶稣，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就是实际上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奇妙的应许和供应，还记得吗？在旧约里边，《列王记》曾经记载了这个寡妇跟以利亚的故事。这以利亚到了这个寡妇家里边去，说把水给我喝，寡妇就赶紧拿水了，说你是先知，水给你，然后呢水喝完了，以利亚怎么样？要得寸进尺，说我得吃个饼，我得吃个饼。当时是一个饥饿的时代啊，饥饿的时代。这个撒拉法的寡妇就说：“你想吃饼啊？好吧。”他说：“我指着神起誓，我没有饼，也就是说，你想要的我没有。”但是我什么里说我这个坛子里边还有一点面，瓶里还有一点油，然后呢我现在就要生财找我的儿子来，咱们大家就把它全吃掉吧， 吃掉是干嘛呢？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也就换句话说，好，你要咱们一起吃，不但要吃，要把它吃光，吃光我们就死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再什么都没有，再什么都没有。这以利亚就说：“对对对对对，你去赶紧做，对吧？咱们把它吃光。”但是呢，神说了：“你坛里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也不会短缺，直到耶和华在地上降雨。”的意思是说，你只要这么做了，把你最后的这点献上怎么样？那从此你的供应就不会间断。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圣经上就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提醒我们，真正的那位供应者是谁呀？是神自己，是神自己。那寡妇呢，果然就是供应了他，对吧？那么以利亚呢，确实啊，解决了他以利亚吃饭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如果你仔细来想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以利亚给寡妇了什么？寡妇给了以利亚什么？想到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寡妇是把自己的什么这点的油和面做个饼给了以利亚，以利亚得了什么？肚子的饱足。但是以利亚给了寡妇什么？以利亚给了寡妇一个生命丰富的盼望。以利亚告诉他：“嘿嘿，你这么做，你只要是把这个饼做了，然后怎么样？你坛里边的面就是用之不尽，你的瓶里的油是取之不竭。”那这个寡妇说：“我把这个用完了，我就完了，我就死了，我没有活的盼望了。”那以利亚说：“你把这个给我吃了，你就得到一个真正的活的盼望。”所以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人生有了希望，一个是肚子享受了饱足，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这寡妇还是以利亚，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受益者。也就是本质上来讲，不是以利亚给这个寡妇面，给这寡妇油，而是谁？神。而本质上来讲，这个寡妇供应以利亚饼是出自于谁呀？出自于相信神。因为神的缘故，所以我把我最后的一点也给了你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呢，每个人都按照神的旨意，就都得了益处，都得了益处。那么从同样这个逻辑下来，你就发现再去看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就明白了，这群听道的人，听完道了，他们现在要回家了，他们要行路，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饼和鱼，饼和鱼，这是他们需要肉体上的需要。我需要饼，需要鱼，我能够让自己走回家。而主耶稣看到了什么？门徒们虽然是有饼也有鱼，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一个真正的盼望，没有安全感，没有信心。所以主就说：“你把你的饼和鱼怎么样拿出来，你就得到了一个什么信心的帮助，因为你缺着了。”而他们呢，现在道听明白了，他们要回家了，他们需要的是肉体的满足，所以他们都做了当做的事情，他们就得从神那里得到了益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当我们生命里边看到一些需要的时候，神会把一些需要摆在我们面前。当你看到一些需要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哎呦，我比他强啊，他有需要，你看我没有这个需要。”你可能要从神的角度来思考，如果神把这个需要摆在了我的面前，是不是我有另外一种的需要，需要被满足？我们都知道，每年呢，在美国，在这个季节都是有一个叫这个 Samaritan Purse， 都有叫 Christmas 的 showbox， 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参加，话每年我们教会都会有参加，大家买一些东西，把这个 showbox 装满，然后寄到这个 Samaritan Purse， 他们就把它送到全世界不同的贫穷的国家。每一次呢，当我们装的一点点的小东西，他要的东西都是非常小，一些小玩具，一些牙膏啊，一些生活用的一些非常细小的，大概就是二三十块钱的东西。都每一次，我想我们每一个家庭大概都有能力去装这么一个 box， 但是你不要忘了，对我们来讲只是个简单一些日用品，对吧？但是那个孩子看到这个 shoebox 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说哦，这东西值二十块钱，值三十块钱。那些孩子们说，我们收到的是从神那里得到的一份的礼物，多奇妙！我们可以用自己不太费力气的去满足一个人的需要，那个人在这个需要被满足的时候，他看到他经历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人，还有神愿意帮助我们，愿意帮助我们。那我们看到接下来呢，耶稣就拿了饼和鱼祝谢，发给众人了，送到了众人的面前，这是一场的告别的宴席呀。门徒们在分发的过程里面，他们显然是得了很多的祝福，是吧？我们看到他们，你想想，不是耶稣要把每一个饼和每一条鱼送到众人的面前，他们都是先坐下来，然后一点点的传递出去，啊。所以呢，门徒们奉献了这个简单的七个饼和几条小鱼，但是得到的实在是太多的颂扬和夸赞。你想一想那种的情景，三天了，一群饥肠辘辘的人看到了如此丰富的饼和鱼，他们是多么的兴奋。你知道呢，在咱们的人生经历里边，我不知道你在你的这个记忆里边，你吃的最香的一顿饭是什么？我相信呢，应该不是什么山珍海味。那对我自己来讲，我吃的最香的一顿饭，就是我记得在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时候啊，上了一天学回来了，饥肠辘辘的吃了一顿什么西红柿炒蛋。这个虽然诸多年过去了，也吃了无数的比那个更好吃的东西，但是让我就想起来，哇，记忆力最深刻的那顿饭是什么呢？不是鲍鱼，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哎，西红柿炒蛋。你说为什么？因为那天比较饿，是不是这样？你一生当中最好吃的那一顿，是你身体最需要的，而常常不是什么最贵的，做的最好。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在那一天，他们就怎么样？享受到了三天下来自己吃的都是弹尽粮绝的时候，把吃到了一生当中最好吃的饼，那最香的鱼啊，这一定是他们一生当中最难忘。所以我们看到的门徒自己经历了一个思想和内心的变化的过程。最开始他们是不情愿，不愿意交出自己的饼。接下来呢，他们说：“哎呀，不得不交出来，你不情愿，对不起啊，你的拉比耶稣朝你要了啊，那你就得交出来。”所以从自己不情愿到不得不交出来，然后呢，等到交鱼的时候，变成是主动的交出来。当他们看到了众人这种的喜乐，众人这种感谢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后悔，怎么没早交出来？怎么没早交出来？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他们在收拾剩下零碎的时候，他发现怎么样？七个饼变成七筐， 这是何等的丰盛啊！我们人数有4000，耶稣就打发他们走了，然后呢，门徒就跟门徒一起上船。我们看到众人所有在场的人都吃了，没有一个人挨饿啊，并且是尽情的吃了。为什么？因为后边还特别的附加了一下，说众人都吃了，然后怎么样？都吃饱了啊，都吃饱了。这个吃饱的意思呢，不是不单单表达说我真的吃饱了，而且这个在这个吃饱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就都吃得很满意，是带着满足，也就是说众人都吃了并且很满足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呢今天的时候就吃饱有什么了不起，我每天都吃饱，对吧？但是不一样啊，在这里边所描写这个吃饱的意思就是满足了，满足了。我们今天的这是越吃越没有胃口，对吧？但是你这群人呢，他们不但是吃了，而且吃得满足，并且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个七筐的概念啊，七筐的概念，不但是每一次来自神的供应，不但是充足，不但是满足，而且还要什么？绰绰有余啊！我们看到这里边让参与服事的分发饼和鱼的门徒都经历到这种的吩咐是真实的。你们拿出来是七个饼几条鱼，现在收拾起来是七筐啊，七筐。那我们这里边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他们奉献的多呢，还是他们得到的多呢？那我们知道这是个显然啊，显然是他们得到的更多。我们今天呢常常用一个词叫奉献来表达呢，是我们把我们的东西给神啊。实际上奉献这个词呢是非常不好，也不符合圣经的原意、原意。表面上是我们给了神给了人，但实际上你收获的更多啊，所以你奉献的财物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得到的更多，你说这能叫奉献吗？对吧？那可能比较标准的叫一个投资，可能是比较合理一点啊，比较合理的一点。对，所以今后我们把奉献箱如果改成叫投资箱，可能数量就会增加很多，对吧？但是的确呢，的确我们给神的都不是奉献，的确是个投资啊，的确是个投资，并且呢连投资这个本钱都是神所给予的。神的只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管家啊。箴言里面就特别谈到了说，有失散的却更添增，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们的怀里。所以你看到上帝呢就把这些他所祝福的这个原则给了我们，原则给了我们。我相信我们的如果有儿女的人都知道啊，我有三个女儿，是吧？我有三个女儿。其实我们家的最小的是最慷慨，最小的最慷慨。她每一次啊，要出去去，买东西呀、去做任何的事情，她一定会想到，我们要么说，哎呦，这个买给你，她的第二句话一定说，那我的另外两个姐姐呢？你看，她总是啊，她们两个呢，所以她越是这样，怎么样？我们就越想买东西，越想给他啊。那等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就是只有自己，等他买东西的时候，他说 ：“Oh, make sure， 另外两个不能够得到。”你知道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我越来越不想给他买东西。所以我们同样，我们看到这个父神。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的心情是一样的。你越愿意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怎么样，那就应该给你更多。 因为这样你有能力去帮助。但你说我就是全部留在这儿，那你就越来越贫穷。为什么？因为神把那个源头给你拧紧了，流淌不出去了。所以你看到圣经上就是神就应许自己的子民，那让我们一生认识他的时候就要享受他的丰盛。不知道你身边经历的基督徒，你有没有说，哎，我这个奉献把我自己搞穷了，因为我奉献的太多。基本上没听到过，但是常常会听到吝啬的，没有奉献的，最后神都把他拿走了。这个故事现在越来越多，现在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稳定，对吧？我自己每天都跟国内的这些牧者啊、基督徒打交道。在过去这两三年来，听到更多的是，抱歉了，当时还是不如奉献给教会好，不如做这个慈善好。现在都没了，现在房子跌了，现在这个卖不出去了，现在公司被没收了，现在怎么样？你知道？我常常安慰他们说，本来就不是你的，丢就丢吧，是不是？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人呢，你拥有一切，你拥有什么？圣经说人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管家？我们什么都不拥有啊，什么都不拥有。一旦你以为你拥有了，你后边就会犯一系列的错误。你说我拥有金钱，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有个道理，你拥有什么，你拥有谁，你就被谁所拥有，是不是这样？你说哦，我有十套房子，你别忘了，你每一天的生活都被这十套房子所控制。明天房价又涨了，哇，高兴，心情好极了。过两天说不行，房价跌了，你的心情跟他一样的跳动。你说不，这个孩子总是我拥有的吧？你试一试，你慢慢就会流泪了。如果你拥有他，他拥有你，他的人生的喜乐和悲伤就控制着你的人生。然而他不是神的，你也不是神，所以谁也控制不了谁，到最后的结局就是彼此的毁灭，彼此的毁灭。所以我们的文化就常常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家就对这个土地和财富就特别感兴趣，我们一直要占这个一亩三分地，对吧？我们要一直要成为这个家长，我要让所有的人都听我的。所以我们始终还没有跨越这一点。如果我们信主了还没有跨越这一点，那我们的愁苦就更加的加重。所以我们要知道，从七个饼到七筐，这是我们人生需要经历的。从七个饼是我的，到七筐是神给我的。但每一个人每一天在这个生命当中都在做这样一个选择，我是整天数算我的，天天觉得不够，还是我说神的，这是你的，让我享受拥有七筐的快乐。七筐快乐。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更有趣的数字哈，四千人。那四千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呢跟前边那个神迹一比，那边是五千，这边才四千，应该算不得什么啊，算不得什么。我们看到比四千人、五千人喂饱这些人更大的神迹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 那就是主耶稣的同在。光有人数也不行，人数并不代表富足，但是有主耶稣的同在就是一切。所以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实际上是在旷野里边为这四千人摆了一场的送别的宴席，送别的宴席。所以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情景。我们看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呢，门徒们这种奇妙的一些的经历，再次提醒我们，人呢有一个叫，甚至我们得救之后作为信主的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毛病，我们把它叫称为叫恩典的健忘症，恩典的健忘症。他们前不久刚刚是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收拾了多少？12篮子，可能啊，这个7个饼就是从那12篮子剩下来的，12篮子5000人，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就是3天7个饼、7筐饼，还有鱼，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系列的数字哈。5饼2鱼，啊，喂饱5000人；7个饼喂饱4000人。所以你看到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的数字，我们应该把这些数字都可以记下来啊，作为我们的这个从上帝那里支取供应的一个密码，是不是？常常提醒我们啊，5饼2鱼怎么样？5000人，7个饼可以用，可以喂饱4000人啊。但是我们看到的，主耶稣所看到的是这些门徒的内心的软弱。他们内心是如此的软弱，生命是如此的不堪，生命如此的不堪。他们现在啊，得了这么多的好处，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每天看耶稣行神迹，但是却仍然无法把自己的饼交出来，你说这群人怎么去喂养主的羊呢？如果这个12个门徒在此时此刻他们做牧人的话，那就变成是他们做牧人只顾自己，把食物先留给自己吃，所以他们做不了牧人。所以主耶稣要再一次用恩典来洗刷他们的记忆，再一次提醒他们，我是真正的供应者。我们常常在生命当中经历一次恩典，然后怎么样？然后下一次会遇到同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上一次经历的恩典已经忘记了。你知道在一间教会如果待久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状况都是不能够遮盖的。我在过去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个姊妹每一次都是只要一有麻烦的时候就开始找牧师表决心了，牧师你替我祷告，这一关我过去了，我就开始来教会了，我星期天一定来，你替我祷告，你让教会都替我祷告，那很快这一关就过去了。然后呢，然后可能会坚持一个月，心里想，上帝的人情我也还了，教会的人情也还的差不多了，那下次怎么样？下次就等第二个难关再来了，然后同样的故事再发生，说牧师，这回我不但要来教会了，我要开始奉献了，对吧？所以我们就看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有一次他说，医生说我有可能得癌症了，这样好，我从现在开始就施予奉献，你们好好为我祷告，这回我过了，我一定真的开始施予奉献了。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起初就不明白福音。 我们以为我们信了，我们的信了就是我相信了，我得了我要的好处，所以我信的比较灵。但是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上帝拯救是我们这个罪人，在伊甸园里边，我们堕落失去的不是个园子，是我们自己失去了，是这个人失丧了。所以这个失丧的人，这个健忘的人，这个对恩典没有反应常常健忘的这个人需要被拯救。结果你会发现，在我们现代的教会当中，大家最感兴趣的不是要救人，大家感兴趣的是什么？我把它称为叫耶稣给我的宗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一辈子要给呀给。结果呢，到最后你仍然是个堕落的失丧罪人。耶稣给我是没有办法拯救你的，我们需要的是耶稣救我的宗教。主啊，是我这个人出了问题，是我这个人是个罪人，所以我对恩典健忘，我这个人是个罪人，所以我要抓住这世界的一切不肯来抓住你，因为这恰恰表明我还没有被你所拯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他要拯救的是我们。我们看到生命的成长经历了两个转折点，从不愿意给到不得不给，再从不得不给要转变到什么？转变到后悔没早给，后悔。我以前的是做生意的，是吧？做了几年的 business。所以我信主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呦，这怎么这个信主的，你怎么能放弃这个？”哎，我就说好像也没什么难的。他说：“那你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呢？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呢？”那似乎好像是每一个做生意的人，每个人都需要有很多的钱才能找到一种的安全感。我跟他开玩笑，钱的问题不是我操心的，我现在操心的只是怎么花钱，怎么去把我有的用了。因为谁是真正的供应者呢？是神自己。你会发现吧，很多的时候你绞尽脑汁想赚钱，你却怎么都赚不到，是不是这样？但有的时候你不动脑筋的时候，他钱他就往你这来，你不觉得吗？原因是什么？原因你以为我聪明，我可以努力，我可以拿到这些钱，可是常常不是这样的。有多少人努力的都已经把命都快努力没了，还是得不到任何的金钱，你不觉得？有多少人不通过努力就天天都有钱赚？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不是控制这一切的神，我们只能够是要明白这种的转变，这种的是我们要认识经历一位神。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去奉献，没办法成为慷慨。其实你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到底要把什么给神的问题。也就换句话说，神你到底朝我想要什么？那在教会里边的常常是说，哦，我们教会要建堂，要买这个东西，要买这个东西需要钱。但是这是个错误的认知，上帝不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建了堂谁用啊？ 是我们在用，对吧？你建的越豪华越舒适怎么样，是咱们这群弟兄姊妹天天在享受。也就换句话说，我们是用神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最终这个好处给谁了？还是给了自己了。也就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帝怎么样？上帝不需要这个，上帝不需要我们的金钱，上帝不需要一个殿，因为他说我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上帝要什么，我们要把什么给神呢？所以你慢慢明白，其实我们财产上的增长，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把自己交给神，明白吧？我们在生命里面所有这些挣扎的一个最核心点，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交给神，就是我们还没有安稳的在神的怀抱当中，所以我们才整天琢磨为什么钱这么少，这世界为什么如此动荡，我该怎么办。所以现在我们要从一个角度，从过去的我们不情愿把某一些的东西交给神，到对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不得不实际奉献，不得不交了，然后怎么样，我们到最后，哎，我奉献之后我还不错，对吧？我更蒙祝福了，我怎么后悔早了奉献。这些从物质上一定要转变成什么？转变成我，其实我们每个人最初是不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然后因着神的爱，神的怜悯，因着神的道，因为真理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是哎呦，还是交给他比较好。到有一天我们经历上帝丰富的时候，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知道是唯有平安来自于神的时候，我们说我怎么这么傻，我怎么没早点把自己交托给神，我就得了真正的自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要的是你，神要的是我，神要拯救的是我们，而且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知道现在又出现了这个新的病毒的变种，那我想每个人又开始重新的思考，哇，过去两年多我们好不容易今天聚在这个教堂里边来了，是不是马上又要面临新的挑战。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为明天担忧，明天自有明天的忧愁，我们需要的是今天此时此刻我是不是在上帝的手中，这是我们唯一要担忧的一件的事情。如果我在上帝的手中，或生或死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大家也许知道，在这个休斯顿的 Baptist Church， 他们以前的这个牧者是吧，这个丹后牧师啊，他是在疫情的初期哈，去年的年底就去世了。但他的经历是非常的，怎么说，不太寻常。我们当他生病的时候，大家得到的是请为丹牧师祷告，所以大家都祷告，希望他早早被医治。然后在他临离开世界的前一天，我们收到消息，他的 COVID-19 已经被医治了，他现在已经从这种急救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收到的消息是，医生今天早晨宣告他只有几个小时，所有的器官全部衰竭了。从医学上来讲，这是个成功的例子，因为把 COVID-19 治好了。但是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说病是治好了，命是治没了，病是治好，命却没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表面的问题，很可能财富是有了，命没了。很可能这场灾祸躲过去了，可是我们的生命不存在。但是上帝来要拯救的我们是什么呢？ 他不惜一切的代价要拯救我们的生命。所以做一个智慧人怎么样，我们要不惜一切的代价要把自己的命交托在神的手中，在他里边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真的明白你是那位奇妙供应的主。主，你不但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你也用七饼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人。本来喂饱人就出自于主你奇妙的供应，但是我们却常常不明白，以为若不是我们自己喂饱自己，我们就永远处于一种挨饿的状态。其实我们失去的却是你丰富奇妙的供应。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确据，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供应的主，你是生命的主，你是保全我们生命的主。也特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用我们的信心来拥抱和领受主你一切丰富的供应。我们感谢赞美主，也特别求主祝福我们溪水旁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世代，虽然外边有很多的危机，每一天这世界都有层出不穷的坏消息，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拯救了我，我在耶稣的手中。因为有这样一个好消息，就胜过了整个宇宙的坏消息。愿主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